第八章，自我意识将在元宇宙中重新觉醒。元宇宙是个庞大的网络世界，我们未来要想提高它的效率，必须让它形成自我意识，能对秩序进行构建与感知。如果没有自我意识，网络世界就会乱成一团，交互协作的效率也会很低。可以说，自我意识是元宇宙潜力觉醒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在此基础上，元宇宙才有可能有效地支撑丰富而个性化的交互，维持健康网络生态。个体在元宇宙中并非追求重塑无感。有了 DID 作为用户进入元宇宙的入口，又有了 NFT 作为身份、资源、信用的一种凭证，元宇宙的用户们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在元宇宙中行动起来。那么，在元宇宙中，我们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？既然它叫元宇宙，是不是应该具备我们在物理宇宙中的体验？从模拟人体生命体征的角度来说，在元宇宙中重塑人类的五感是一件必须实现的事情。五感，即触觉、嗅觉、味觉、听觉、视觉，是人类感知世界、了解世界最基本的五种感觉。五感是人类对物质世界最基本的认识来源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五感也决定了人类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水平。从人类进化意义上说，五感中最重要的是触觉。成人大脑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，但婴儿在母体内时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很少或很弱。婴儿刚出生时，脑重量约为370克，到2岁时，脑重量约为出生时的3倍，3岁时已经接近成人的脑重量。在这个阶段，脑重量的增加伴随着神经元间连接的大量增加。我们认为，在这个阶段，外界对皮肤的刺激是温暖、疼痛等强性刺激，使婴儿产生了自我与外界的区分意识。对比来看，很多生物具有高度发达的视觉系统、嗅觉系统，却没有发展出与人相媲美的智能。这可能是因为视觉、嗅觉等刺激不容易让他们将自我与外界区分开来。波特曼提出的分娩困境暗示，婴儿在母体内就发育出比较成熟的大脑，对婴儿会更有利。这也意味着长达18到20个月的孕期。我们认为，出生后发育成熟的大脑会更有利于婴儿的未来发展，因为只有在婴儿感知世界的过程中，大脑内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建立起来，才能使个体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卓越的智能。例如，鸡和乌鸦都是卵生动物，小鸡出壳不久就能走路与进食，但乌鸦刚出生时没有绒毛，也没有视力，无法离开鸟巢，需要亲鸟4位1个月左右才能独立活动。但许多数据显示，乌鸦才是最聪明的鸟类之一，鸡的智能则远不及乌鸦。恐龙统治地球那么长时间，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具有高级智能。恐龙最早出现在2.3亿年前的三叠纪，灭亡于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，在地球上生活了1.7亿年。相比之下，最早的人类化石形成于约700万年前，人类智能的高速进化是在过去的几百万年内完成的。相对人类而言，恐龙皮糙肉厚，这可能是恐龙未能发展出高级智能的原因。高级智能似乎不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内，单纯依靠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就能形成的。在大脑快速发育过程中，个体不仅要具有清晰的边界感，还要能适应环境，存活下来。因此，只有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基因突变，才能导致高级智能的诞生。所以， 在宇宙中，有高级智能生物的星球可能非常少。费米悖论也可以看作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间接证据。哺乳动物有一套完整的感觉系统，基因突变引起的毛发减少，皮肤变得敏感，为人体与外界提供了明晰的物理边界，也为人类对自我和外界的划分意识、原意识提供了物理基础。随着大脑快速发育，神经元不断建立连接，这种关于自我和外界的划分意识演变成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观念，从而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，进而产生高级智能。我们把这整个演化过程定义为触觉大脑假说。触觉在生命进化意义上具有特殊地位，个体感受到的触觉大多是指压力、刺痛等物理感受，这些感受在不同个体之间差异较大，所以它们在元宇宙的环境下并不容易模拟。即使花费了很多力气通过传感技术让我们感受到触觉，这种感受在元宇宙中也并不是必须的。类似的还有味觉与嗅觉，形容味道与气味的词在中文的常用语中并不算多，不外乎围绕着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麻、咸、淡、香、臭等字眼，但不同人的喜恶是截然不同的，比如对榴莲、螺蛳粉、香菜等的感受。在元宇宙中大费周折来模拟这些极具个体化的感受，只怕是费力不讨好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五感中有三感都不容易在元宇宙中模拟，而且它们对我们进入元宇宙进行交互而言，并非不可或缺的元素。这也说明，在元宇宙中重塑五感并不容易，实际上也没有必要。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消耗巨资，还是对元宇宙主要作用的一种误解。当然，幸运的是，五感中剩下的视觉与听觉在元宇宙中是适合通过模拟来实现的。否则，元宇宙将成为人类完全无法感知，只能意会的意识世界了。